好，我们再聊一个小时啊。接着刚才上边那个问题，他这有一句总结的话，说遍计直梦中法，不可以直接熏到种子里，但遍计直的起心动念可以影响到现行。这个就是你这样说，人们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你感知到的起心动念，还是那个现行里的你感知不到的那个起心动念，也就是不知道你说的是能起心动念的心，还是所起心动念的那些概念。所以你必须分清能所，就是能所是同时存在的，你有所见，一定有一个能见正在见那个所见，哎，你有能听，哎，就有所听，这个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你现在什么也没看见，那一定那个能也是休息的，哎，没有说我眼识升起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没有这个情况，哎，有的说那个瞎子看的是黑，黑也是色，哎，他只能看到黑，那也是色。这个，所以一定分清能所，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好，下边啊，学习唯识后，是否用唯识观来观面前一切法空，一切唯心造，比如梦观更有力量，更能受益？这个呢，就是实际上问题的核心呢，就是那个这样，就是有人说我只学《金刚经》《般若经》，我只做如梦观，能不能证空性？哎，这个用不用学唯识？实际上这个问题核心是这个。在这个我们学的解生命经里头，佛已经明确回答了，哎，若不知此什么深密意，失坏正道不能往。就是说如果你不学为实，你光学说面前是梦，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梦，你不知道这个梦是哪来的，你不知道这个造梦机制，你也就不知道这个消除它的机制，你也不知道是好多道理都不知道，实际上你不是真信，不是正信，不是理解了的信，哎，不是圣解，你不可能达到圣解，是吧？人家问你好多问题，不要说好多问题了，就一个问题就能问清楚，你梦哪来的呀，是不是？梦怎么出来的呀？你不知道真相，你都回答不了。所以你在这个还有很多回答不了的，还有很多不知道的，还有很多疑惑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真信呢？所以你不可能真信面前是空，哎，所以这个就是说，佛说了啊，你要是不学为实，不知道深密意，哎，你不能正确理解，得到真正的正见，所以呢，你也这个就是失坏正道不能，你没得到真正的正见，你就是失坏正见，你就是邪见，哎，就是说，严格的说，就是说，你只要不符合正见，都是邪见。你也许说邪的多一点，邪的少一点，邪的顽固一点，邪的疑疑惑惑的，反正都不行。你必须是熏习的坚信的正见，圣解的正见，才可能从梦中醒来，哎，要高质量。所以说学了唯识之后，再用唯识观来观一切法空，实际上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呢，还是如梦观，是吧？但是这个时候你是坚信的，你是明明白白的，而且你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我现在就观如梦观我就能醒，哎，你要是不学唯识的道理，你连这个你不知道种子现行这个规律哈，你不知道这个百分之多少种子的这个作用，你也稀里糊涂的，你念那个五蕴皆空，你也是疑疑惑惑的，你因为没有达到坚信，没有达到圣解。所以说这个就是佛说的那句话，你必须知这个一切法无自性的深密意，哎，佛说三种无自性性我已经给你都显示开了，若是不知这个佛密意，失坏正道不能往。佛说了你就信佛就完了，就是说你不学为实是不可能证空性的，因为你没得到真正的证见，哎，你不是圣解，你还有疑惑，还有不知道的，不是真正的智慧，哎，实际上呢就是你学了如梦观全部都解决，就跟那个了义经一样，没有问题了，哎，我全通了，哎，心里头赫赫亮亮，这个没有任何疑惑，坚信不疑，这个时候再做如梦观还是做如梦观，跟那个广学般若经做如梦观大不一样了，哎，好， 不学为识是证不了空性的。哎，解释密经佛有确切的答案。整个41页的推理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当时讲就是整个的解释是吧？自然有才是生物自行性，怎么是非自然有生物自行性？非自然有是跟着前面那句话说的。前面那句话说什么呀？说什么叫生物自行性啊？说依他原力固有，哎，说的是依他起，然后说依他起是依他原力固有，这是说的什么真有？然后真心里头呢，非自然有，没有自然有的东西，这不就是无自然有的自性吗？你不能把这个前边那句话，前边是正在说依他起，说依他起非自然有，哎，依他起生的东西是非自然，不生那个自然有的东西，生不出自然有的东西来，它只能生什么呀？因缘有的，甚深因缘有的，真因缘有的，是吧？哎，你那个真有种子，它才能亮起来生现行，真有现行，它灭了才能形成种子。哎，是真因缘有，哎，生出来的不是自然有的自性。自然有不是生物自性性，自然有是遍计所知性，是吧？自然有就是说，哎，我就是有啊，这是遍计所知性，不是那个依他起性。哎，非自然有才是那个依他起性，生物自性。圣依地相与诸法相不依不异，圣依地是法性，诸法是法，法与法性本来就是不依不异，这有啥好说的？谁同意啊？谁知道啊？除了佛说，没人同意的。法跟法相，法跟法性，啊，这个就是佛不这么说，没人说呀，哎，没人说。你比如说，世间从来不说非一非一，世间都是有这个逻辑，就是不是一就是一，是吧？都是不是一就是一，哎，没有那个没这个法性啊，世间人根本不知道。佛说的这个法性，他这个法性是什么呀？是那个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世间人没有这个法性。世间人的法性都是什么呀？都是具体的，说桌子是这个比如说桌子是木头做的啊，这个杯子是铁做的，哎，瓷做的，这也是他一个属性，是吧？哎，像这些属性就是这个没有这个非一非一的问题。世间人不必要这个的，因为他那个同类异类啊，是指的法，他根本不探讨那个说跟法性非一非一，他认为这个没有比较性，没有你比较这个非一非一干什么呀？这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他不比较。说那为什么佛比较呢？因为佛把这个你整个法抽出来一个否定你的法性，这个太特殊了，哎，没人讲过，哎。佛用这个比较来否定一切法的是凡夫是没有这个概念，哎，本来就是哪儿本来就是本来就是，但是谁也不知道，佛不说你谁知道啊，是吧？有啥好说的？不说你就解脱不了，是吧？哎，你天天你是不是啊？很好回答这个问题。谁不学佛法就知道说梦中一切法都空啊。使劲说还不信了是吧？八十转四智之后还算是十吗？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人呐，你各种知识都得学一点，逻辑训练都得有一点。我看在论坛上讨论了半天这个讨论，实际上你要是有一点知识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有的人说八十转四智了，它叫智，这不是十了；有的说那个智也可以叫十啊，叫无垢十啊，什么？你知道它的内容是怎么回事，哎，就是说染污的直到梦中有的东西染污的它是害你的，哎，这叫邪见留下记忆，这就叫识，是吧？哎，你熏习佛法清净种子，说一切法空一切如梦，哎，能让你解脱的这个种子叫清净种子，哎，转染成净了，你说你把它叫成识叫成智都没有关系的，都可以叫，在经论里头都有。我不是讲过吗？智的字根就是知，你可以译成知，也可以译成智， 你认为这是一般的知识，你就译成知；你认为这个好像高明一点，你就译成都没问题的。哎，你说知识就是凡夫的，智就没有那个。你看凡夫智是吧？经论也经常想，所以这就是什么呀？你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说我把这个内容看清楚了，道理我懂了，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只要你理解的对。哎，你理解的不对，叫什么都不管用，是不是啊？哎，它不只叫这个一义不一语，这不是个基本原则吗？是不是啊？非在那争，争半天，结果你多学点经论，你发现佛也有叫实的时候，是那个凡夫也有叫智的时候，你说你争了半天有什么意义啊？是不是啊？哎，一义不一语，哎，就多学经论就不会产生这问题了。一看啊，佛也可以叫实，凡夫也可以叫智，你还争这个干什么呀？关键是内容。哎，之前有人坚持般若更了义，拿这点说事儿，认为八十转世这就没有实了。这就是刚才那个，你讲道理嘛，是吧？你叫什么名字无所谓。老师以前在讲社论的时候提过大圆君之无垢实，我认为两者是一回事儿，所以就这么反驳他。请问理解到位吗？怎么反驳更明智？就是这样跟他说，就是说你看佛也有大圆净智，佛也有无垢实，证明就是说你非要抠说这个没有实了，你这话就没读佛经是吧？你不知道，好好读佛经就完了，不跟他吵。这个说服人呐，是靠道理来说服的。哎，这个还是就是说你能不能给他讲清这个道理。依他起相是如何通于凡圣的？这个很简单，我们凡夫有没有依他起啊？有，我们凡夫的心，依他起是指的这个种子生现行的这个心的，就是依他起就是说的这个心，是吧？凡夫有心，圣者也有心，这个心是永远不消失的，是吧？哎，你那个成佛也是这个心，你造这个业也是这个心，哎。所以是怎么通，这不就是通凡圣吗？就是无始以来你就是一颗心，哎，你只要不学佛就是凡夫，哎，你要是学佛照见五蕴皆空了，成清净心了，哎，那就成圣。那个不是有那个颂的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众生也是就是个心，不是说众生跟佛有差别，是吧？你有这个人佛三十二相，那是梦里的，不存在那个。实际上众生也是个心，佛也是个心，没差别，都重合在一起，都是个大圆球，是不是啊？哎，只是什么呢？就是记忆的看法不一样。哎，我们整天在那儿争名夺利，说梦里真实，结果就倒霉了，哎，出不了轮回。哎，佛就说没有梦中一切法，哎，结果就醒了。阿弥陀佛，一遍计所执性能遍计的能是有，所遍计的所是不存在的，所遍计的一切是空。对，没错啊，刚才讲过了，梦里的一切是一毛毛没有，三界唯有心，那说的能够学到佛法是无始劫来学过的，不然不会信。就是哎，你得有一定的善根积累才行，否则不会信。我们凡夫是一切皆空，是阿赖耶识记忆了，我曾学过，梦里啥都没有，那说的能够学到的佛法是谁呢？你是说的佛法，能够学到佛法的是谁？就是你那个阿赖耶识。哎，阿赖耶识是真我，是大我。哎，就记住行了，就是梦里没有我，这个真我就是你那个阿赖耶识。哎，你的心就是你阿赖耶识的能藏，和阿托那是支持执手，都是心体的功能。觉得不太详细，想问心体更具体的功能，就是五遍行心所由它来处理一切种子和现行的吗？不这样，这个能藏阿托那是支持，这就是心体，就是心体。它功能就是六个，能看能听能觉跟能知，哎，能分析。这五遍行所是所有的看的时候，就每一刹那都有五遍行，这个跟由他来处理也可以这么说。哎，也可以这样说，可以。应成派说的业灭不是无，理解不了，那他是怎么解释的？他没解释，我也理解不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许有阿赖耶识嘛，不许有阿赖耶识就没有种子。哎， 你我造了业之后，你又没有种子，那种子没有存的地方，那以后这个业报怎么生起来？然后他就为了，他不是八大难题吗？他不许有阿赖耶识，这就出了自己出了难题，他必须解释，他就用这句话解释，他说业灭不是无，所以呢，我这个造了业了，灭了，哎，虽然也没有种子，也没这个记忆，但是呢，我到因缘成熟就现行，就那个受报。他说怎么解释呢？他说业灭不是无，这就是很叫什么，就是蛮不讲理。业灭要不是无，那叫灭吗？先有后无为灭，你既然不是无就是有，有就不能叫灭，是吧？要是不灭呢，你就得有个东西，是吧？有个东西你也可以另起名，他也知道那不就是阿赖耶识吗？是不是啊？就是业嘛，我们说业就是种子，就是记忆嘛，就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阿赖耶识是谁说的呀？佛说的。不知道这种人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程度，他认为他是学佛的，佛说的阿赖耶识，他不许有阿赖耶识，然后造成难题了，他又自己来圆，圆又圆不了，你只能这么说呀，就是我也理解不了，一个学佛的非要推翻佛说，佛说一切如梦，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他非要说梦里头有离心的客观外境，这一句有客观外境没问题了，心也有了，是吧？因为如果没有主观的心，你怎么会有客观的境呢？这是同时存在的，是不是啊？所以这大家能听得很明白吧？八大难题都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的。佛说一切法空，你说梦里头都有，那你怎么证真实啊？是不是啊？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自己给自己造难题。佛说了，你不达到圣解，不达到没有疑惑，你是不可能证空性的，是吧？自个儿给自个儿造难题，你说这他造的他解决去，我就是给介绍一下，就是有这样的人，非常可笑。学佛的推翻佛说，阿赖耶识是佛说，佛说的，佛不说谁知道有阿赖耶识啊？他推翻佛说，佛在楞伽经里头说的那么明确，说有的人说呀，无法无自体，一切法无自性，阿赖耶识也没有，那个翻译的叫无阿赖耶识，那个用他译音无阿赖耶识，佛说邪见如死尸，你不是说没阿赖耶识吗？没阿赖耶识你就是死尸吗？我们平常说识离身是吧？离不离身，说的那么明白，他还去翻译楞伽经，到翻译那儿他把那个邪见去掉，他说这个别的如死尸，他自己故意就是非要坚持邪见，非要推翻佛说，佛说一切法空，五蕴皆空，他就非说五蕴都得有，识蕴也得有，心也得有，离识的客观存在的那个色蕴也得有，都有，你这一都有，受想行识也有了，是吧？真存在心，又存在客观外境，你心一认识客观，五蕴有，十八界有，全把佛的给推翻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是不是啊？你佛说空，让你证空性，他给颠倒成有，你是想证有性啊？是不是啊？你说五蕴有，那你证什么呀？你只能证有性了，是吧？可是有性用你证吗？我们现在牛羊都知道五蕴有，是不是啊？蜜蜂、苍蝇，你看这有点好吃的苍蝇都来了，是吧？他知道五蕴都有，色声香味触都有，是不是啊？都是客观存在的，你用得着你证有性吗？是不是啊？我们这无始以来我们就知道有性，你天天念五蕴皆有干什么呀？你目的是什么呀？这个你可以去，这个很简单，你去搜那个，就是网上搜，是吧？八大难题，应成派八大难题，你去搜，自己去研究，我搞不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你把五蕴皆空颠倒成五蕴皆有之后，你是想证到五蕴皆有吗？证到五蕴皆有，你现在已经证到了。他们的核心概括啊，就是这个汉传也一样，是这个全世界都一样，是藏传都是这样。什么呀？叫缘起有自性空，简称缘起性空。我说一下啊， 如果佛说缘起性空，它是什么意思？它是说缘起法的自性是空的，一切法无自性。我们这不是一切缘起都是缘起法吗？都是有为法，都是因果法，是吧？哎，一切法万法呢是自性是空，缘起法的自性是空，叫缘起性空。哎，缘起自性是空，一切法无自性，缘起法无自性，所以是空。这是佛的意思。他们现在给理解成什么呢？说缘起性空说的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句话，这是两句话。你看，说缘起就是说缘起有，佛哪说缘起有了，是吧？佛跟小乘说缘起有方便说，是吧？大乘龙树都是说的，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是吧？哎，这个我们呢把这句话都给篡改了。我们现在经常流行的是什么呀？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说这个字空跟无不是一样，它篡改有什么用啊？就有用。因为他要是按那个中论原文呢，他觉得龙树说缘起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无就是没有，这个很难篡改那个意思，他觉得有点困难。他要弄个空的，因为大家流行说空不是没有，哎，他就能说缘起法是有了。哎，这些人很无耻，他就把汉字都改了，把那个老师说的那个话能解释到反义上去。你说世间哪有这个道理？他说老师说的东就是让我们往西，就是这意思嘛。老师说的没有，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有。你说这个人得这个愚痴到什么程度才他还？你要认为他说的不对，你就别学他不就完了吗？你去找那个认为说的对的，是吧？你说所有的那个，你像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问啊，孔老夫子他肯定说面前有人有法，是不是啊？你跟他学不就完了吗？你都不用改字儿，是吧？那叫如实解就行。哎，这些人他又要学佛，哎，又要这个跟佛对着干，哎，把你的那个空无都改成有。可是你不想一下，改成有之后你想干什么？人家观音告诉你说，五蕴皆空是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到最后你哎梦中的佛法也无，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最后你也不要执着了，能也没有，所执到的东西也没有，哎，能所双亡，以无所得故，照见五蕴皆空，哎，从梦中醒来，证到三界唯有心。人家观音讲的是这个，你说你执着五蕴有，你怎么证啊？以有所得故，照见五蕴皆有，那用你照吗？你现在就照见了，是吧？你现在就是圣人，你现在就有这个智慧。照见无蕴有，然后还有一个啊，他解释这个缘起性空怎么解释呢？缘起是有，断开，把一句话给那个断成两句话，然后往里加字，缘起法是有，然后这个叫性空，说自性空，是吧？自性空这不是一句话，什么的自性是空？自性是一个指代词，说谁的本身，是吧？你没有主语，他说谁空啊？说自身空，这是不是一句话，是吧？没主语，谁自身空啊？哎，你得有主语。你看佛都是说一切法，哎，自无自性，哎，是这个五蕴无自性，什么色无自性，是吧？它是一切法无自性，是指的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体，这才叫一句话。哎，他把这半句截出来，然后呢，自性呢，他给定义一个。佛定义的自性是什么呀？是说梦中所有法的本身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是吧？本来是这个主意，他给定义成什么呀？现在我们定义自性空，他给自性来个定义，他说自性指的是什么呀？是一种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叫自性。现在都是这样解释，就是什么叫自性？就是这个自性啊，它不是因缘生的，哎，不是因缘法，那就是自然有，是吧？哎，就是没道理有的，没因生的东西，然后呢永远不变这个东西，哎，那个东西没自性。现在我们可以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实证到五蕴有了啊，缘起法有，哎，桌子是木板做的都证到了，这个永远不变的自性没有，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实证到了，谁见过永远不变的东西？你去问问我们证到没有不变的东西，也是实证。我们证到是这个变的东西有，不变的东西没有，是不是啊？ 他那个定义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没有。好，等于我们现在都是圣者啊，是吧？我们正道变化有为法都有，那个不变的是无为法嘛，无为法都没有。等于说佛的这个现在一说就是大乘法义，就是缘起有自性空，是吧？简称缘起性空，就这个。这个大乘法义我们不学佛的人全证到了，是不是？你看一切有为法变化的都有，永远不变的东西没有，谁证到过永远不变的东西，谁也拿不出来，是吧？我们就实证它没有，没见过，我们见过的都是变化的。我们所有众生都是圣者了，都是大乘法义，都是这个早实证到了，关键还是，是不是？那个牛羊，鬼道众生、地狱众生也都正常。你看地狱众生天天变，是吧？也没见过不变，他光想不变了，不行，一会儿生一会儿死，都实证到有无常的变化的有为法，没有不变的无为法。可是我们都是大乘法义，都读懂了，我们有什么用啊？一点变化没有，是吧？无始以来我们就是佛，就是大乘法义。所以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理，我也理解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道理，他就这么说。你要是不信呢，说哪会有这么傻的人呢？啊，你学佛的还跟佛对着干？哎，你去网上搜啊，中观应成派八大难题，哎，你自己去搜。那个就找那个说理解不了嘛，哎，理解不了，他们是怎么解释的？他们就这么解释的。不许有阿赖耶识，说那个业藏在哪儿啊？业灭不是无，哎，就这么硬说，他怎么解释你自己去查自己看，是吧？他有很多人讲这个嘛，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好，再来啊，我们还是学佛说为主，是吧？哎，因为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我们正在讲楞伽经。结果楞伽经说你不承认阿赖耶识就那个就邪见如死尸。因为现在呢我们是三个古译本，现在我们又有两个这个新译本。其中一个新译本呢就是学藏传的。哎，他译呢他就给你就把经的意思译成这个跟佛说相反的意思。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你是译经，是说佛这样说的，你说佛这样说的，我得告诉大家说佛不是这样说的，因为还有其他四个译本嘛，所以这五个译本一对照，这就然后大家说他为什么那个要这个把佛经译成那个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呢？哎，我得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他实际上是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哎，他是承认有外境，而且承认有离心外境，就是心也有，境也有，梦中的都有，梦外的都没有。哎，跟佛对着干的，所以他要把这个楞伽经佛说译成符合他这个观点的。你说这里头篡改的那太惨不忍睹，是吧？你想吧，佛本来是讲唯识无境的，他非要把唯识无境说成是没有识只有境，是吧？那多费劲儿啊。哎，所以那很可笑，我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如何是唯识无境，这不回答了，是吧？哎，整个我们唯识就是讲只有心没有梦中一切法，是吧？没有心对的境。请用唯识解释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从去，就是梦中没有法嘛。真的东西，梦里没有真东西，你在梦里头看到的一定是假东西。说梦里看到佛了，那一定是佛放的电影，是吧？一定是佛的神通变化的这个假象。哎，就是没有梦里没如来，你说他是从哪来啊，是吧？他要真梦里真有如来，你可以问说他从哪来，梦里就没如来，放的个电影。哎，你问孙悟空从哪来，石缝爆蹦出来，你再问说石缝怎么能蹦出来呢？那就是，是吧？就跟问这个一样，是不是？本来就没孙猴，你非要问孙猴是石缝怎么能蹦出孙猴来呢？就跟这问这问题是一样的嘛，是吧？本来没如梦里没如来。
您先暂停一下，就是那个中午的义工，就是赶紧到餐厅集合，都下去吗？ 都下去。
没事，这个后边有录音，哎，后边有录音。实际上我的回答全是在重复这个那个基本道理，是吧？哎，只是没看懂的，我们就是把这个基本道理那个套上去。好，下边啊，唯心造是造的遍计所执相，还是依他起相？唯心造造的是依他起相，是吧？你那个唯心造，他造那个梦，他是造的梦的胶片，是吧？这个梦里头根本什么都没东西，是吧？遍计所执相是相无自性性，遍计所执没相。有人说我怎么看见颜色了？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那就是梦，那个不算遍计所执相。你看啊，记住这个遍计就是意识所执着的相，意识所执着的相不是你那个主观感觉的相，是那个客观存在的相。你比如遍计所执性是什么呀？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咱们就拿山说吧，是指的那个山，不是指你看山的时候你主观起的这个颜色，你一闭眼这个颜色没了。如果遍计所执相是指主观感觉的话，我们好修了，我们一闭眼就完了，是吧？颜色就无色无，哎，无受想行识，我们就，哎，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你修无想定是吧？那一下就空了，是吧？不是空了你主观感觉的东西，这个没用。空的是什么呀？遍计所执相，是你意识所执照的那个东西，哎，就是山，哎，它的自相，它的自相，你连想象都没法想象，谁也没见过山嘛，哎，说我看这山不是绿色的吗？那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山的相，不是遍计所执相，哎，所以呢，唯识造不出遍计所执相来。就是他造不出那个山自性，造不出山的自性来，造不出山的自相来。自性是它本身是什么样的，你谁知道啊，是吧？谁也看不到，物理学都承认，是吧？你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本身，你只能是这个就是你也看不到光，就是那个意识翻译的颜色你能看到，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哎，所以唯心造的是依他起相，哎，他造不出遍计所执的那个自相来，那个本身来，哎，但是这个依他起相呢，它有一个功能可以放电影，就是还让你能够用这个什么呢？用那个你的主观感觉，哎，这个感觉到。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还是挺好的，是吧？这是我们很那个难分清的一个问题，哎。一般我们就是说啊，说那你讲课老说这个我们的心能做梦。能造梦，这就是方便说，是吧？哎，实际上梦什么都没有，你说造梦就是什么也没造出来，是不是？你说梦里有什么呀？什么也没造出来，是不是？那就跟说我能看见颜色不一样吧。我能看见颜色，你看见什么了？实际上你什么也都没看见，是吧？颜色就是个主观感觉，你看见什么了？所以这个存在啊，是指客观存在，一定是这样，主观感觉不算数。所以这个你有一点没听懂，有一点没听过，你都不能完整理解，是吧？所以就得多听经，哎，多听讲。这个问题问得不错啊，我们一般人就想不到这个，哎，为它只能造一它，就种子只能造现行，是吧？只能造胶片，它造不出那个电影里的东西来。说没光能放电影，没放出电影的东西来，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都没放出来。这是以科学的这个严格定义来说的，放出东西来是指放出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来，哎，不是说放出一个你一看，实际上放出颜色来呢，连颜色也没放出来，颜色是你人看的时候才有，哎，就跟那个我一开始讲课这个讲的多了，照片上有颜色吗？彩色照片上有颜色吗？没有，这是科学啊，这是科学说，彩色照片上没颜色。没人看就不会出现颜色，说那照片是什么呀？你人看不到，你不知道那照片是什么，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你没见过那个东西本身。所以这些你得多听，还得反复想，慢慢把这个，哎，你光说我看见颜色没有，哎，一拿照片就认为照片上有颜色，没颜色我能看，就又就是没如理作义，是吧？没把道理打通。哪儿都没颜色， 都是你人看的时候才有颜色，而且看的颜色还不一样。咱们这没有时间这么细讲啊，但是这个问题很好。哎，我们心只能种子只能造现行，现行只能造种子熏种子，只能干这两件事儿。哎，只能造胶片，造不出电影里的东西来。哎，说我就是看电影，看电影这就等于是空对空，是吧？什么也没看，哎，没有东西嘛，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好，皮师傅等四欲是指开示误入，对吗？不对，这个一点关系没有。开示误入佛之之见，这是那个指我们学佛的一个过程，佛得先开示，是吧？哎，给我们讲，哎，还有这个除了说还有各种表示，然后我们听啊，悟有理悟正悟，是吧？哦，我听明白了，得闻所成慧，然后我正悟了，正到这个五蕴皆空，入就是入到真实境界了，三界唯心。哎，这是指修行的一个过程。皮师傅要是比喻那个，都是比喻这个了义的经的法义，你如果拿着它放到一切不了义经，你一读，哎，全哪是方便说，哪是了义说，有多少真佛法，有多少是这个方便说，看的全看得清清楚楚，完全两回事。现行和现量的区别，这不是这一个层次的东西。就是说现量呢是跟那个比量，哎，对比的。什么叫现量？就是不分别，我们前五识都是现量，是这是方便说啊，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一睁眼你还没分别吧，所有的颜色顿现眼前，是吧？没有先后，哎，这就叫顿现眼前，就是自然现前的叫现量，就是他自己显现的叫现量。哎，声音也是，感觉也是，哎，顿现眼前一下同时到了，自然显现在你面前的这叫现量。什么叫比量呢？你用脑子去分别，哎，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类啊，还是不同啊，哎，分析比较，这叫比量。就是分别出两种东西来，然后比较这两种东西得出结论来，这叫比量。我们所有包括颜色都得分别，是吧？这是什么色啊？哎，这是白色，这已经两个了哈，白色跟非白色你就一比较，哎，这是白色。限量跟比量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哎，前五识是限量，第六识是比量。这个限行跟它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限行是跟种子，是吧？哎，限行一灭留下种子，留下记忆，哎，记忆因缘聚合的记忆起来一亮，升起现行，两回事儿啊。也可以说现行是现量，是吧？现行里头离言，是吧？没有分别，也可以这样。种子会变异吗？当然得变了，不变你就什么你也不能看，也不能听，也不能想了，是吧？也不能说了，是吧？没有变化了，成无为法了。相似相续是指种子还是现行？都是，是吧？他们俩都是相似相续，你整个心都是相似相续嘛。相似是指你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就不一样，是吧？因为你熏了新种子了，哎，你现在的心又跟下一趟的心不一样，是不是啊？它又新生新的现行了，所以是相似。但是呢，你这个心不会消失，所以它一直是相续的。哎，所以相似相续是既指种子也指现行，是指整个心。哎，实际上只有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人写了一个不是问题，是吧？诸天神佛皆慈悲，化身入梦显神威，他日有情如度尽，功德圆满更何为。这个学的不咋地啊。首先是神佛不分，是吧？神入梦管什么用？有什么神威啊？造业是不是啊？佛入梦告诉你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这两个这完全两回事儿。哎，然后他日有情如度尽，佛跟你说了，说众生度不尽，哎，你读经少是吧？在家里请尊佛像有意义吗？具体哪尊佛还是三位佛都行？当然有意义了。这个有意义没意义就在你，这个不在别人说，哎，这是个主观感觉。你认为说没意义，那就是对你来说就是没意义，是吧？你认为有意义就是有意义。这个别人代替不了你，是不是啊？所以你就学佛就行了，学到你说，哎呀， 我非得请一尊啊，这个才过瘾哈、啊，才高兴，哎，或者认为我请一尊感有很大利益，哎，你再请，别着急，是吧？哎，这个是你根据你学佛的进程，比如说现在有的师兄原来一直就说，哎，以色见我什么那个不重要，说这个要以法义是吧？我要跟佛心相应，我要懂佛的思想，我要得正见，哎，我在这个上下功夫。可是学后来一学上升经呢，说这个往生那个佛说往生都帅啊，容易的不得了，比那个去西方那个太方便了哈。说那我就哎我知道了，我就要往生都帅。然后一看那个往生都帅有好多这个辅助的方法是吧，那个有上品下品什么各种方法。其中有一个说，哎，你请一尊这个弥勒像是吧，天天这个礼拜他，哎，念他名字是有帮助的。哎，他觉得我要往生这是主要目的，哎，我请一尊像就加强这个往生的资粮是吧，哎，那就有意义了。所以你呢认为有意义就请，认为还拿不准的时候先不请，不着急。因为什么？学习法义是最重要的是吧，你跟念佛的心，念佛的正念，念佛的正见是最重要的。哎，到时候你觉得有意义，你其实哪尊佛都一样是吧，但是我认为不一样，那对你来说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都是你学到什么程度，哎，以你的这个感觉为这个为准，哎，这别人说不算数的。方便说一下让你相信有护法存在那几件违反物理现象的事，我看有没有时间啊，后边没了，好，那就说。嗯。这个有一个战友到北京去看我，然后回去跟我妈说你们家兴国信佛了。我妈说不可能，说他那个人呐倔得很，什么都不信。哎，我真的是，我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固执。哎，你谁跟我辩，我特别喜欢辩论，你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你就说服不了我。哎，甚至我在大学专门过这个瘾。大家都说这个对哈，你说你比如说这是说那个白墙上有一个什么，我就来了，这是白墙吗？啊，说没问题啊。我说你看这是白的吗？你看这白上怎么还有黑点啊？啊，这是白吗？你看这是灰，哎，都这是黑是吧？黑少了你以为是白，哎，哪有白墙？哎，那个时候就专门，结果呢？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说的是这个就是违反常识的哈，我就故意过这个瘾。那帮同学就是围着我怎么都辩不过我，哎呀，我就觉得特过瘾，我是这么一个顽固派。所以我妈说不信，她太了解我了，她说这个就牛脾气，哎，你别人根本不可能的。说那个怎么信了呢，就是哎呀，这就是前生机缘好。我88年到这个单位叫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进去之后呢，哎，才几个月就有一个老太太说，你呀，这个我送你一本书吧。哎，我说好啊。哎，有一天他就送我一本书，什么呀？是那个《金刚经》。然后他说呀，我说你送我，我也不懂，是送东西当然好了。他说你呀每天晚上念一遍。哎，我说行。那个时候啊，我因为那个大学最后一年神经衰弱，吃中药。后来老中医说你不能老吃中药了，这中药啊是挖东墙补西墙，你越吃越弱。说你啊那个得那个学点那个什么气功啊，什么什么养养气了。哎，结果被同学拉去学形意拳站桩功，一种武术的那个基本功，三元式。哎，一个礼拜出现气感了，那个。非常奇怪，哎，怎么站着不动会那个里头这个有气感呢？啊，还非常舒服。所以我那个时候啊，就是这个，而且好像比别人呐、啊、那个还这方面这个气还强一点，是吗？这个老太太就这么说，说你啊，每天晚上读一遍，不要想里头，不要起分别，哎，不要不求甚解，不要想这个字儿是什么意思，就广念。我就听他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我就念。结果呢，念到一些段落，固定的段落，念到那个段落，随着我声带的震动啊，浑身震动，就全身震动，气感非常强，非常的舒服。 我说这30多岁了，读的这个入迷的书也有，从来没见过读一本书的时候这个身体这么反应哈，这个震动舒服气感啊，这个暖洋洋的，反正就是感觉很舒服。后来这个老居士就说这是一个肠癌病退，然后要学气功治肠癌，结果学到他开天目的，他天目一直没那个，他看到他的师父是个和尚，他直接就到那广济寺去找和尚，结果那天正国法师正在讲经，哎呀他说听得特别高兴，哎正国法师看到他也讲完经说来来来，哎结果就开始学佛，学佛很早80年代就开始学佛。他见了我了说怎么样啊，我说挺好，他说你这还不够好，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呀没皈依没护法，你要有护法呀那更好。哎呀我一想这已经很神奇了，我说这还有更好的，我说那你就那个有皈依的时候你就领我去皈依吧，哎结果那天夏天他就领我上五台山，住在善财洞，哎这个每天的，结果那个师傅啊叫龙藏法师，我想不是叫龙海法师，哎被山西晋城请去见晋城佛教协会去了，后来就很少回来，等了10天也没回来，也没皈依成，反正就每天就去玩吧，我认为是玩嘛，就去拜佛啊看庙。回来之后2个月，这个我那个时候玩电子游戏，那个是游戏非常简单，都是那个2-3个色的那个什么警察抓小偷啊，什么那个俄罗斯方块啊，开汽车非常简单的啊，玩得非常入迷。每天玩得很晚的时候啊，那个办公楼那个老头非常负责，到10:45响铃，11点他把全楼的公灯全关了。我要从一个新办公楼接一个旧办公楼的一个一楼的走廊，要走两个非常长的走廊，一个后门只能出不能进的。每天晚上走这个，我这个人就比较反应迟钝，就是胆属于比较大。但是在这个之前也偶然的出现什么呢，就是在那走廊，他因为两边放的都是自行车，你走着走着那手砰就打一个车把，哎，车铃就响了。什么有时候会出现什么，哎，觉得自己的脚步好像是有人跟着，哎，这个时候就得怎么想啊，没有人跟着你，不要跑，不要害怕，你想那个两边都是自行车，你一跑那不乱套了是吧，哎，说你越跑越慌，哎，不要跑，哎，要镇定什么，哎，这样哎，用科学坚持的走到，哎，走每天要走这个很长的走廊。等着五台山下来之后，2个多月之后，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2个多月找，不但你没有那感觉，而且你找不到那个感觉，就是你想，我想找那个害怕的感觉哈，就找不到，就是他生不起害怕的感觉，客观改变了。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发生几件事，后来我就。我说一件这个最邪乎的事儿啊，就是我妈有一个小三轮，哎，不知道多少年了，一骑就晃晃悠悠的，软了啪嚓的，就是你不小心就翻了的那种，哎，上边坐着一个8-9岁的小女孩，我呢就在我们院里头，我们那有武警站岗，哎，我们那个时候不严格，不像现在反恐搞得太紧张。那个时候我们都很熟，哎，也不下车，到那点个头我就过去了。一过岗一拐弯，哎，我因为正在跟他说话，这过岗都得慢啊，一拐弯我觉得这个可以蹬快了哈，这个也很长时间没蹬车了，过瘾就绕绕绕使劲加了加速，哎，突然一抬头发现那边是一堵石头砌的墙，就是离墙还有几米，马上就撞墙了。这个我这就是这个胆儿大，就是我也就没喊，撞就撞吧，你这别的也没用了哈，我也没喊也没叫，到今天这个小女孩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怕我跟她说她后怕，到今天都不知道。结果怎么办呢？我就撞吧，离墙1米是一个草地，前边是一个马路牙子，哎，然后这个轮子就碰到马路牙子了，碰到马路牙子，你看啊，我不敢那个打方向，为什么呀？咱们知道你这么快的速度一打方向，这个车就我们两个人就扣到墙上了是吧，但是我下意识的稍微的挪了一点点，就往右打了一点点， 哎，就撞住马路牙子了。撞住马路牙子应该发生什么我们都物理规律嘛，哎，应该发生什么那就车反正就怼到墙上就完了哈。车一撞马路牙子，前轮啊往上跳，不正常吧，往正上方跳。跳了之后呢，往右，就好像有一只手把这个轮子一拉，往右一转，转了一个角度，然后就正下方掉下来。掉下来还在马路牙子前方吧，它还在转，又碰到马路牙子，一碰马路牙子往正上方掉，又往右一拉又掉，嘣嘣嘣碰了五六下，整个车转了90度就停在那儿。我当时就意识到绝对是护法帮忙，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是不是啊？如果没有一个其他力量帮忙，你违反物理规律吧，是不可能的。我就知道肯定是护法帮忙，你不得不信，是不是啊？哎，然后我就登上就走了，就到现在也没跟他说。哎，这个小女孩善根也很深，这是另外的故事啊，我就先讲我的。这个还有很多事儿。后来这个比较，这我已经信佛了哈。后来我就是念观音，我数次念观音都非常灵。哎，这也是这个就不具体说了。哎，这真信了，就是这么个过程。两件事，一个是走走廊，后来我就明白走廊怎么回事了。说我到那不是玩了十天吗？我有时候下午回来早的时候啊，那个他们正在上晚课，我也不懂什么早课晚课。我很新鲜嘛，一看看看和尚们唱什么啊，唱挺好听。我穿着一个那个拖鞋大裤衩子，那个就进去了，进去就在那看听，也听不懂也看不见。然后看他们磕头，我也就学磕头吧，就跟着磕。后来才知道晚课有三皈依。哎，这就是护法呀，他知道，他能看到你前生后世，他知道你这生肯定要信佛。就那时候我在那拜三皈依，他就知道你就是佛弟子，他就跟上了。所以他一跟上你呢，护法一跟上，原来为什么会害怕呀，就是撞鬼。哎，就是撞到那个鬼道众生。哎，就是你一激灵就是撞鬼了。所以说你晚上走道啊，吹个口哨，打个闹个动静啊，有好处。哎，因为鬼怕人，你人就打个机灵，他要摔个大跟头，受一次大伤，就跟撞车似的，所以他是躲你的。但是你要是没动静呢，他比如说他正专心致志的在干什么哈，他没意识到你，可能就撞了。所以呢，就是原来就是撞鬼，后来有护法之后呢，护法一来，那鬼一看就受不了，都跑了。哎，所以后来就哎呀，胆儿就大了。这个那个定慧法师也有感觉，说出了家这个胆儿就大了。哎，很奇怪，你有了护法，他就是没有那些害怕的感觉。哎，也看懂这些事儿了什么。哎，后来这个就这么相信了，就说这么一句吧，行吧？好，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好，圆满结束。